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。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分享的话题是梦回大唐，无论是哪个时期，唐朝的历史大戏总是吸引人注目。全新小说《轮回大唐》给大家节目不一样的唐朝历史，不一样的唐太宗，不一样的高阳公主。这个节目将会连载刊登，敬请期待。好啦，我们今期又开始讲新的一集啦。这个称呼就只有你可以叫，因为拿尼对我有恩。在早前我去茶馆那阵，我跌咗落荷花池，当时我冇考虑，第一时间就跳入水里面救我，比起在场的男人都仲勇敢。这个就是我们成为好朋友，了解到他的身世之后，就想帮帮他，替他赎身，带他回宫。等他18岁那阵，无论他是想继续留在宫里面，抑或是想回西域都可以。高阳讲住就转身离开了。李治没反对留低一名歌姬，但是由第一眼见到拿陵，他心里面就有一种讲不出的感觉。他心里面在度想，为了保护最痛爱的妹妹，一定要看住这个女仔。来到清心院之后，彩萍帮他准备了一间离高阳好近的房间，那里采光好好，每个窗门都有两层门，而且贴上厚厚的窗纸，这个不是为了遮光，而是为了可以隔音。他望住咁贴心的房间，心里面觉得好温暖。虽然住在茶馆那里，嫲嫲就没给他吃苦，但是毕竟是寄人篱下，又要帮忙唱歌赚钱，生活的品质自然是不会太好。他正坐在床上发呆那阵，高阳走了过来，喜不喜欢这个房间啊？高阳拿住一大束的粉红色樱花走了入来。这个是我在一个月前请人帮手装修的，这个房间是整个清心院最干燥、采光最好的房间，干燥一点对你的喉咙也比较好，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啦，其余的都不用担心。高阳将粉红色樱花放入了一个青色的花瓶里面。杨儿，多谢你啊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拿陵讲到这里，高阳突然笑眯眯地将面贴在他度，拿陵一下子紧张得讲不出话来了。好啦，就俾你叫我杨儿好啦，这个称呼就只有你叫。高阳笑眯眯地对住拿陵话。拿陵细细声地回答，亦睇到高阳笑咗出嚟。拿陵就从此住入清心院。这个时候，大堂里面的金炉殿，一名大臣正在度同唐太宗商议朝事，他是宫中专门打探民间消息，还将打探的民间之事回来禀告给唐太宗知道。今次他带回了在茶馆看到的一切。你是说高阳公主和李治王子又去了茶馆？唐太宗问大臣。是啊，他们停留了一个时辰，其中只叫了一些小点心，相当专心听便士们讲话。这个月高阳公主和李治王子已经出了去三次了，除了他们两个没有再见到其他王子去茶馆，大臣向唐太宗报告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先退下啦，唐太宗话。大唐皇帝唐太宗对儿女的教育一点都不放松，他很清楚要替国家选择未来的领导人，没有经过严格的审视是不得的。他不在乎是哪一位后妃所生，亦并不在乎仔女的长相及聪慧，他最在乎性格，因为良好的性格 先至俾未来嘅君王听得入去大臣讲嘅谏言，不自刚复自用，断送国家安全，仲有自律。佢亦系唐太宗特别在意嘅地方，因为要戴皇冠，就要撑得起佢嘅重量。而偏偏喺佢所有嘅仔女里边，就属高阳最自律，呢个女亦系最令佢头痛嘅。转眼间，喇陵已经喺清心院住咗两个几月啦。佢同高阳时时形影不离，呢一点令李治有啲唔开心，因为佢总觉得呢啲话唔系喇陵可以听嘅。但每次暗示要喇陵要回避一下，喇陵唔知道系听唔明啊，亦或系特登，依旧夹喺佢同高阳中间。李治同高阳啱啱放学，一走出学堂就睇到喇陵喺学堂外面等住高阳，呢、这个令李治瞬间收起咗笑容。呢、这个一瞬间就俾喇陵睇到啦。琴日听杨爷话，今日要骑疾风去逛逛。我就带咗点心，唔使翻远啦。我哋搵个地方食一啲就可以去骑疾风啦。呢、这个先至唔会耽误咗练战而俾皇上责骂。但系因为我太心急啦，时间唔够，只做咗两人嘅份量点心。不过唔紧要啦，我唔食就好啦，俾王子食啦。喇陵讲完，斜眼睇咗一下李治。李治俾佢咁样一睇，心里边暗自喺度闹呢个心机重嘅女人。李治仲未回过神嚟，就听到高阳话：唔紧要，幼奴要翻自己嘅宫啦，唔同我哋一齐去啦，冇关系，嚟我哋走啦。高阳转头向李治打咗一个唔准啰嗦、赶快回宫嘅眼色。李治亦只能睇住高阳同喇陵一齐离开。高阳同喇陵骑住疾风奔驰喺大草原度，夏日嘅风充满青草嘅香味。佢哋嚟到时迟去嘅湖边，一边亦有好多女士们喺度野餐。佢哋揾咗一棵树坐低，悠闲咁食住喇陵亲自做嘅点心。喇陵总系好细心咁照顾高阳，帮佢抹汗、倒水、遮太阳。佢为高阳所做嘅，李治同所有清心院嘅人都睇在眼内，亦令高阳沉醉喺有姐姐嘅喜悦里边。李治喺回宫嘅路上睇到正喺度忙住嘅永贤，佢原本想打招呼就走，谂谂之后决定走向永贤，准备向佢抱怨一下高阳。最后高阳又掉低我啦，同喇陵自己去骑疾风。我觉得喇陵一直挡喺我同高阳中间，喺影响我同高阳嘅感情。我唔鍾意佢咁样，虽然佢生得好靓。李治将肚里面嘅委屈一口气讲咗俾永贤听。我明白你嘅心情。对高阳嚟讲，喇陵系难得嘅好姊妹。而喇陵对高阳照顾，亦是出自于对佢嘅感恩。由好远嘅西域嚟到，喇陵离乡别井，由好远嘅西域嚟到唯一嘅亲人又过世啦。而家遇到高阳，佢自然想好好咁对佢，因为惊同唔确定嘅心情，即会露出毒箭肉。王子而家亦唔系咩？因为担心最锡嘅妹妹疏离自己。而表现出嚟不安同呷醋嘅感觉，永源讲住笑咗出嚟。我同喇陵先至唔一样啦，反正我就系唔鍾意佢俾我嘅感觉，无论佢生得几靓。李治觉得永源喺度打马虎眼，觉得佢只系单纯咁喺度呷喇陵嘅醋。佢讲完之后就意兴阑珊咁离开啦。永源望住李治离去嘅背影，叹咗一口气。佢知道李治所担心嘅，只系佢唔想将自己心里边嘅疑惑，亦俾李治知道，佢只会令李治更担心。永贤呢几年嘅身体越嚟越唔好啦，长年嘅咳嗽同头痛，不时亦困扰住佢。永贤自己清楚，这个身体再用唔到几年啦。佢瞒住所有嘅人，一方面调理身体。一方面更加努力咁工作， 他想将太宗皇帝用文化治国的志愿完成，担任上公局的荣业，精通外语能力。这几年他亦不断地将专业和功力传授给其他人。今日李治所讲的话，其实在喇宁来了之后没几耐，他就看得出来了。喇宁对高阳关爱似乎超过了朋友的情谊，而高阳的活泼外向又带点男子个性，对房为爱一啲都不满意。各位听众，讲到呢度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啦。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唔好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令他更担心高阳会不会好像成权王子一样有断袖的倾向。想到这里，永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震，心想这种事绝不可以发生，皇上绝不会批准这样的事情。拖着沉重的身体，永然踏着担忧的步伐，期望着事情不好如他所担心的。夏日的夜晚，晚风吹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高阳着住薄纱，挨住房间窗户边的凉椅上看书，看着看着他就有些眼瞓了，就轻轻瞓下。就在半梦半醒期间，他好像觉得有人看着他，他睁开眼，看到喇宁正贴近自己的面看着自己。高阳吓了一跳，惊醒过来。喇宁，你点解嚟咗嘅？吓我一跳。高阳惊魂未定咁话：我写咗一首新曲，想先唱俾你听。睇你瞓咗，我又唔想叫醒你。喇宁笑住话：新曲好啊，我想听。高阳听到喇宁写咗新歌，即刻精神嚟啦。佢坐起身，准备听喇宁唱歌。喇宁慢慢咁唱出佢所写嘅新歌。高阳最鍾意听喇宁唱歌。当初呢段缘分就系因为喇宁嘅歌声，如今先至成为无话不讲嘅好朋友。喺呢一个凉风吹拂嘅夏日夜里面，两位女孩坐喺窗边，佢哋唔需要言语，只用音乐就可以彼此了解心情。喇宁望住高阳唱出自己的新曲，他的眼神在高阳那个被月光照射面孔上游走，他目不转睛地望住高阳，才发现因为夏天，高阳穿着透肤的薄纱，胸前的肌肤若隐若现。一瞬间，喇宁就望到出神，但很快将自己拉回来，庆幸高阳没有发现他这个时辰的闪神。演唱结束之后，他好兴奋地看着高阳，期待他可以讲出赞美自己的话，但是高阳就迟迟不出声。杨怡，你觉得怎样啊？好不好听啊？喇宁有些沮丧地问着高阳。没不好听，只是我觉得有些怪怪啫。高阳擘大眼睛看着喇宁。一时之间，喇宁有啲呆住啦。佢好快回过神嚟问：啊，边度怪呢？高阳突然扑向喇宁，面贴面，几乎可以触碰到对方嘅鼻尖。喇宁，你有冇鍾意嘅人啊？俾高阳咁样一问，喇宁满面通红，表情紧张，呼吸开始急促。佢好快咁推开咗高阳：冇呢回事。 冇啊，咁你做咩面红啊？又咁紧张，分明心里边有鬼。高阳因为被推开，有啲抱怨咁讲：系你突然咁样问我，我先至紧张嘛。拿玲嘅口气同表情都令高阳觉得好可疑。话仲未讲完，一名官女就急速咁跑过嚟：公主，公主，唔得啦，唔得啦！延上宫喺宫里边晕咗，雅谷请我嚟话俾公主知，佢同良臣已经直接由太医嗰度赶过去。哦，咁啊，快啲同我换衫，我马上过去。杨怡，你唔好紧张，我同你一齐过去讲住佢走近咗高阳，帮佢换衫。高阳带住拿令嚟到上宫稿，永贤被安置喺佢嘅卧室里边，良臣同另外三名太医正喺度同佢诊断。高阳睇到牙谷，佢嘅面色沉重，眼眶明显喊过，佢默默咁走近咗牙谷。牙谷开口话：永贤呢个老毛病，只系冇谂到今次咁严重。讲完望咗望高阳，高阳面目表情。雅谷同拿玲亦估唔透佢呢一刻嘅心情。冇几耐，良臣同三名太医走咗出嚟，报告咗永贤嘅身体状况，讲明情况唔系咁好，永贤一定要暂时停所有嘅工作，等到病情稳定之后，先至可以翻清心院。我今晚留喺呢度照顾永贤，良臣，请你安排一位太医一同留守，找个人回清心院知会彩屏一声，听日叫一个人去通知父王和李治王子。高阳未带任何情绪地交代事情，不用另外安排，今晚我就……雅谷，良臣望了望雅谷，雅谷没有等良臣讲完，还用问咩？我当然亦留在这里。雅谷讲完就即刻安排准备被铺同一啲必需品。当晚高阳、拿玲、雅谷、良臣都留喺永贤嘅床边，四个人成晚都冇再讲半句说话，直到天光。一早李治接到通知，先行赶过嚟，佢哋眼巴巴咁睇住永贤，直到快中午佢先至醒过嚟，睇到永贤醒嚟，大家喊咗出嚟。永贤醒咗之后，第一句话就系：我想翻清心院。高阳答应佢，就即刻安排将永贤送翻清心院。高阳同雅谷喺一边照顾住佢，李治亦陪住高阳留咗成晚。大家都冇睡意，眼睇住快天光啦。高阳走向拿玲，对佢话：拿玲，你先翻房休息啦。跟住转头过嚟话：大家都各自翻房休息，有咩事我会叫大家嘅。雅谷走咗过嚟，我先去厨房睇下早餐准备得点样，等一阵良臣就会过嚟，佢先去请假，等一阵就返嚟。房里面只剩低李治同高阳，李治唔想走，佢已经叫人去学堂请假，今日佢要陪住高阳。我娘喺我出生嗰阵时死咗，我冇亲娘，是永贤一手带大我，佢就是我的亲娘。长孙娘娘死的时候，你说是什么感觉？怕不怕？高阳缓缓地还细声地讲出这句话。李治听得出来高阳好难过也好怕，他握住高阳的手，好怕，我当时真是好怕，我从此再没有娘了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娘了，但是父王告诉我，我是王子，不用害怕，我还有妹妹，有父王，还有这么多我要保护的人，所以我不可以害怕。李治将高阳的身体转向自己，高阳，我知道永贤在你心里面是没有人可以取代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还有我，还有雅谷，还有良臣，还有彩屏，还有，就算在这个时候李治亦是好唔愿意提到拿玲，反正你身边仲有咁多爱你嘅人。高阳，你要坚强，我哋都会陪住你。讲完，李治抱住咗高阳，俾高阳喺佢嘅怀里边喊。 各位听众朋友，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。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，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。多谢大家收听，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。